第七集，这些工具就像他的老朋友。艾伦描述了开口扳手、梅花扳手和活动扳手的形状，说明了它们各自的作用和尺寸。爱丽丝咬着手，忍住了一个哈欠。等艾伦把三根螺钉和三个螺母对上了号，爱丽丝又钻回箱子，找说明书。可惜，艾伦无法让威尔对 DIY 感兴趣，这本应是父子之间的互动，一起做东西，完成之后再去工具店寻觅新的工具，把同样的东西从头到尾再做一遍，做得更好一些。艾伦试探过威尔，
儿子，我们来装一组架子吧，要不要我教你用电钻？
威尔只是用那双令人心神不宁的深褐色眸子盯着他，他长发夹在耳后，纤瘦的肩膀就像细细的枝条，看起来水火不侵。
哦，老天！
艾伦不耐烦地说，
你就不能去剪个头发吗？
啊哈，爱丽丝在箱子里欢呼了一声，我找到说明书了，它被夹在翻盖底下了。艾伦本以为说明书是一张纸，可他找到的是一大本黑色册子，那玩意儿不像组装说明书，倒更像赞美诗集。
我看看吧，
他说。爱丽丝已经翻开了册子，眉头拧在一起。艾伦，这东西好像不是英语写的，而且连图片都没有。他把说明书递了过去，他说的没错，这是什么语言？页面上全是圈圈点点的陌生文字，看起来更像音符，还戴着尖帽子，穿着小鞋子。这下我们要怎么组装一辆自行车？他快急哭了。艾伦，你干嘛要拖到现在才做这个？只能靠经验行事，用自己的常识来判断了。他在一堆螺母和螺钉里翻找，灵活地将它们配对。爱丽丝在他旁边跪坐下来，双手不安分地搭在膝盖上。你确定我什么忙都帮不上吗？
我觉得现在应该走一步算一步，请给我吉伦。
是你说我们应该一起做的。什么是吉伦？
这个就是吉伦，爱丽丝，难道我什么都要自己来吗？
不，艾伦，我可以帮你，我们说好了。
等我把大致轮廓研究出来了，你再来完成细化工作。爱丽丝，你很擅长细节，瞧瞧这些软装，你在细节处才能发挥出真本领。
爱丽丝盯着自己的手指甲，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。她撩了两下头发，又叹了一口气，随后她开始四下张望。艾伦，她问了一句，那是一条新裂缝吗？
什么？
他忙得顾不上抬头看，就在你身后，你为了见温室而打穿的地方。
当然不是了，你帮我拿着这个，嘿，小心点，爱丽丝，爱丽丝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帮我？你要去哪儿？
时钟报响了九点的钟声。爱丽丝面朝墙壁站着，那的确是道新的裂缝。她仔细一看，裂缝从顶上的挂镜线一直延伸到地面的瓷砖，这条裂缝先前并不存在，他用吸尘器清理地面的时候发现了它，一条头发丝一般的裂缝清晰地出现在温室外板和房子外墙的连接处。他把脸贴了上去，感觉异常舒缓，就像一只冰冷的手抚上了他的脸庞，他甚至能听见声音，那是什么？就好像一声小小的叹息，仿佛有东西从他身旁经过，走向了远处。
爱丽丝，
艾伦喊道。
爱丽丝，扳手。
你自己呢？爱丽丝吓了一跳，她从来不发火，而且多年以来，她一直努力摆脱自己的港湾口音，可现在口音又回来了。他的辅音几乎没有发出声音。
你说什么？
艾伦说。我受够了，他字正腔圆地说。 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爱丽丝。我受够了给你递东西，我想加入。
那你也别发脾气呀。
艾伦说，听起来像是在说他自己。
我们认识的那天晚上，在学生活动中心，你肯定不会这样对我说话。
他笑着说。
还记得吗？
爱丽丝眯起眼睛，打量着墙上的裂缝。她发誓，她刚才颤了一下。那天我喝醉了。
喝醉了？你？我可不这么想。
没错，酩酊大醉。
爱丽丝啊，
醉得跟条死狗似的，完全断片儿。
你说什么？
艾伦又笑了，但是笑声不像刚才那般愉快。
你没喝醉，我们是一见钟情。你看到我，然后冲进我的怀里，你对我说：“哦，老天，你真完美。”爱丽丝，你知道这个故事？当时你的口音，我一个字都没听懂，你还记得吗？
一股冷风从裂缝里吹出来，直吹进爱丽丝嘴里。我说的是留神你的脚，我要上厕所，看好你那又骚又臭、自以为是的臭脚。你挡着我了，连我们拍结婚照你都挡着我了。还有你好不容易把我送去医院，助产士大吼着叫我用力的时候。爱丽丝猛地用手捂住了嘴。艾伦坐在地上盯着她，没有笑，不管是欢快亦或狐疑的笑声都没有。
你刚才说什么了？
他有点喘不过气来。爱丽丝跌跌撞撞地找到长靠椅坐了下来，她膝盖发软，脸颊滚烫。她的嘴怎么了？她拿起一个零件，看起来能对上另一个零件，她可以把这两个东西拼凑起来，慢慢地，小心翼翼的。我负责这块怎么样？
可那是我们的故事啊。
艾伦说，
我们经常回忆在学生活动中心的相遇，回忆你扑进我怀里的样子，那就是一见钟情。
他拿起一把螺丝刀。
不过现在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不得不承认，当时我其实看上了别人。
你？他难以置信地反问。艾伦不太喜欢他这个样子。谁？
一位年轻姑娘，名叫琳达·施皮尔斯。
琳达·施皮尔斯？你说那个琳达·施皮尔斯？她奶子有我脑袋那么大。
她觉得我很风趣。
好吧，好吧。爱丽丝严肃地说，这我可不知道。她用老虎钳夹住那个小东西，试图把老虎钳塞进双膝中间，钳子弹开，打到他的手指。啊！他喊了一声，所有东西掉到了地上。这破玩意儿就是安不到那个破玩意上。
因为他俩不该安到一块儿，爱丽丝，那两个都是垫圈。等会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
不知道。如果这些东西不那么复杂，如果他能看懂说明书，如果他们直接从商店里买一辆已经组装好的自行车，他甚至不确定威尔到底想不想要一辆自行车。谁知道他想要什么？他小时候那么快乐，对一切都那么好奇，他就爱跟着他到处走，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。现在，他能听到威尔对他打声招呼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跟他说话就像对空气说话。他怀疑威尔在学校受欺负了，因为他每天下午都看着他穿过花园小径，脑袋低垂，仿佛肩膀承受不了那么多重量。每次看到威尔这个样子，他都感到心碎。几个星期前，他刚见过威尔的年级组长金女士，那是一位面如樱花的女人。可能因为她穿着一件崭新而蓬松的滑雪夹克，还把拉链拉到了最高处。爱丽丝谈到了威尔的沉默寡言，她频繁的头痛，以及她有多反常。金女士仔细听了她的话，然后问了几个让爱丽丝感到眩晕的问题。 他甚至感到自己被冒犯了。我认为威尔正在经历一个调整阶段。金女士最后道出这句话，还用别有深意的目光看向爱丽丝，仿佛在暗示，暗示什么？爱丽丝毫无头绪，她没等理解那个目光的含义就逃出来了。但那不是重点，艾伦还在说话，还在回忆两人第一次相遇的夜晚。
我觉得我们正在谈论的东西跟我们一直以来回忆的故事完全相反，根本不是一见钟情，我们的相遇不过是一个无比平凡的意外。爱丽丝啊，
她扔下垫圈，开始把地毯上的螺母和螺钉按大小分类，小的、很小的、小小的、细小的。
我想知道真相。
艾伦说。我们能安安静静地干活吗？爱丽丝说。温室里有什么东西发出了咔嚓声。